约伯跟神的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关系？29:4，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所以发现约伯跟神的关系绝对不是一种物质共利的关系，是个什么情的关系啊？是有那个友情啊，那种爱在当中的。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把这个跟神的关系启示得更清楚。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看25:26。Luke 14:25。好，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你发现很多人要跟随耶稣。在25描写什么？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但是耶稣知道在那么多人的当中，真正爱他的怎么样？很少。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的确，在那么多跟随耶稣的人当中，真正能够做耶稣的门徒、真正爱耶稣胜过一切的不多，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不多。但是假如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你发现有什么危险？危险就是当仇敌一来控告、一来攻击、苦难一来到，你就会怎么应声而倒。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不爱神啊。假如我们不爱神、不为主而活，反而怎么更危险啊？更危险。假如我们真的定义我们完全的爱神，就算仇敌来攻击，我们也会像约伯一样，我们不会倒，最终反而是什么得胜了啊。所以你发现约伯受苦的第二个原因，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对，一方面从仇敌的角度、从撒旦的角度是撒旦的攻击，但从神的角度也是因着神的什么准许。因为神准许这个事情，神知道透过这样的准许，一方面可以粉碎撒旦一切的控告攻击。经过这样的过程，因着约伯的得胜，更能够见证神是对的，神是是的，撒旦是错的，神得胜，神得荣耀。所以发现在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最后，仇敌恶者怎么蒙羞败退。我们翻到约伯记第一章21，让神得荣耀，让仇敌蒙羞败退。第一章21，好，我们一同来读。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着约伯，他不被任何的苦难摇动，他跟神的关系，他这样的一个宣告，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仇敌完全的失败。 然后再看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 不也受祸吗？他第二次受到撒旦的攻击，身体长了毒疮，但是他还是站稳他跟神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像他妻子所说的弃掉神死了吧，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可以归纳出，很多时候神准许苦难临到我们，乃是透过苦难来彰显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新约的两段的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第九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既然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不是因着约伯犯了什么罪，在道德行为上约伯没有犯罪，乃是要借助这样的苦难在约伯的身上彰显什么，彰显出神的作为，神的荣耀。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的苦难，让世人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真正的跟神的关系。真正的信仰不是一个物质的关系，真正的信仰的关系完全是个敬畏的关系，完全是个爱的关系，真正的信仰。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好来教导约伯记，弟兄姊妹信仰的根基就怎么就打稳了，怎么风吹浪来大苦难临到都怎么不会那么容易倒。假如没有对苦难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没有去反省跟神的关系的话，还是建立在那个所谓成功神学的话，绝对苦难一来就倒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让弟兄姊妹透过约伯记认识真正我们信仰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What kind of relation， 是一个功利的关系，物质的关系，还是一个完全敬畏神爱神啊？是建立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种做主门徒爱神胜过一切的关系。再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再翻到后面四十节，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发现拉撒路病而且病死了，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这个家庭，耶稣的看见跟说明是什么？是这样的苦难临到是什么啊？是为了让神得着荣耀，让神的荣耀因着这个苦难能够被彰显。而且这个苦难是临到谁的身上啊？第三节描写耶稣所爱的人身上，就好像这个苦难临到约伯神所爱的人身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哇，你很爱神，你也是神所爱的，就不会遇到苦难。会的，有时候会的，但是为了让神的荣耀 透过这个苦难，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没有苦难，没有死亡，没有疾病，就没有神的作为，没有神的医治，没有神的大能的彰显。说因着拉撒路死了，而且已经过了多少天了，四天了，可能尸体已经臭了，但是在人看为根本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让他复活了，彰显了神的荣耀。也因着这个事情，很多人信了耶稣。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啊，就好像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真的巴不得在我们苦难当中，最黑暗的当中，我们真的是抓住这个仅有的信心啊！真的是抓住我们的信心啊！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神，约伯在一切的黑暗苦难当中，他的信仰，他跟神的关系其实没有动摇过。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没有弃掉神，他一直要寻找神，他跟神的信心跟关系没有动摇过。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一遇到苦难，他跟神的关系就动摇了，他就不来聚会了，他都不读经了，他都不祷告了，也就是完全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这是第二个主要的原因，神许多时候准许这样的一个苦难，仇敌的控告跟攻击临到我们，好让透过这个苦难能够彰显神的作为，神的荣耀。第三，这个苦难临到约伯，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是神的试炼，神的炼境临到约伯。对，一方面从道德行为来说，约伯是完全，在行为外表来说是完全，但是并不代表约伯在每一方面身体灵魂都洁净，表示约伯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神也允许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他的身上，成为一个试炼。我们一同翻到约伯记二十三章，约伯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第十节。好，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所以你发现约伯也知道这样的苦难在某方面的意义，其实是一个炼境，是一个 purification， 好像把这个金子里面的渣滓啊，不完全的地方把它烧掉，好让它变成如同 pure gold。 这个纯金是怎么来的？需要被炼净，经过火一样的炼净，把里面的渣滓可以烧掉。而这样的试炼，一方面从神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造就，一个成全，让神得荣耀。但是同样一件事情，你发现这个圆圈从神的角度是为了使他成全，各方面的成全，但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在撒旦的角度，这样的事情临到约伯，同样一件事情哦，但是假如从神的角度，这个苦难是为了
成全他，炼净他。但是从撒旦的角度，他看这个苦难，这个攻击，为的是什么？要推倒约伯，要让他跌倒，让他失败，让神的名受到羞辱。他打赢神了，哇！假如约伯没有站住的话，这是全宇宙一个最大的一个悲剧，神打败了，证明神是错了，证明神是个老糊涂啊，证明神是用金元政策啊。但是感谢神啊，约伯经过这样的一个的苦难试炼，他站住了，让神得着荣耀。同样的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角度，所以你发现从神的角度是一个要成全。所以雅各书第一章讲到，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为要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从仇敌的角度，同样那个苦难，他是希望透过这个苦难把圣徒打倒，他远离神，他跌倒，让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很有意思的，当我们看新约这个试探跟试炼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呢是同一个字 perazo。perazo 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新约雅各 James 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 James chapter 1 12 and 13。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同样一件事情，一个苦难临到我们，从神的角度，这个是被定义为试验或者试炼，但是从仇敌的角度，这个是什么？试探。所以试探跟试炼分别是什么呢？来源不同，目的不同。试探绝对不是从神来的，神不是故意去试探你，要试试把你推倒，他不试探，他不希望神的儿女跌倒，他只希望透过苦难也好，管教也好，好让我们得造就，与他的圣洁有份。但是仇敌却乘机乘机而入，国语怎么翻？乘机而入，要用同样的事情要把神的儿女推倒，让他跌倒，让他离弃神。所以很有意思的，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试探这个字，试验这个字，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表示是同一件事情，都是 perazo 这个原文。所以我们看一个苦难或者一个悲剧一个事情，不要太过单面，一个事情可以有两个角度看的，可以从神的角度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往往是一个隐藏的祝福。假如从撒旦的角度，从消极的角度看，是会跌倒，会失去，会软弱。所以因着约伯记第一章这个天上的控诉大会，我们就看到，哦，很多的事情苦难，人觉得的悲剧
应该往往要什么？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不要太过从消极的角度看，应该多从神的角度，知道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神的准许，神的美意，有神的目的，为要成全圣徒，为要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当我们用这样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你发现很多事情就不太一样。这样的一个从积极的角度，正面的角度，不但我们要用这样一个神的角度来看一些的难处，我们也应该应用在我们的同工弟兄姊妹，甚至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我们都用消极的角度，所以很多的辅导员都常常提到这个半杯水的原理，从消极的角度再看，你还有半杯没有满，所以都看到它的缺点不够。但是从积极的角度应该怎么看他啊？感谢神，他已经不错了，也有半杯的水了。你看那个标准的丈夫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啊，这是正面的角度。所以当我们用正面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从试炼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跟苦难，你会发现你会有盼望。At the end of dark dark channel, there is 什么 light? 你就看到有盼望，啊，在苦难当中是不会把你焚毁的，就好像摩西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荆棘没有被焚毁。所以摩西突然醒过来，他就明白，哦，我的百姓受到这些苦难，其实因着神的保守，这些苦难不会让我的同胞被焚毁的，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其实神借着这个意象已经把摩西心里的一个难题解答了，苦难不会把神的百姓焚毁的，反而会带来一个的突破、更新、更拯救。所以苦难是一个正面的试炼的造就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受苦是让我得着益处，得着造就。再翻到诗篇66篇，66篇11-12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什么丰富之地。神准许这苦难临到我们，但当我们经过这些苦难之后，我们真的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你整个的生命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你能够有一个像基督的这样的生命。所以发现约伯经过这些苦难之后的炼境，他得到了什么造就？我们翻到42章，约伯记42章我们看42章的第五跟第六节，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中和芦荟中什么懊悔。首先让他跟神的关系带来一个什么大的突破，他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 以前是风闻有神，是一个好像是一种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现在真的在生命里面，在灵里面更真实的遇见神，这种的经历跟突破就有点像大卫写的诗篇23篇，当他经过了什么死因幽谷的之后，他就经历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之前是他使我灵魂苏醒，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跟神的关系是我跟他是第三者，但是到了经过死因幽谷之后，他就真的进了这个什么我与你 I thou relation， 就是马丁布本所说的你与我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他跟神的关系更亲密了。就像约伯在这里所见证的，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而且第六节他说我厌恶自己在炉尘土和炉灰中什么懊悔，他懊悔些什么，他看到他自己的一个最大的错误跟不完全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和本的圣经两节的标题是约伯认罪自责，究竟他的罪在他的问题在哪里，不是那个外表行为道德上的罪，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不完全的地方，他懊悔这个。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上礼拜提过，就是他的行为太棒了，棒到这地步呢，他自以为义，他以他的义来甚至控告神，神你看我那么好，你为什么这样来待我，神啊你不义，神你搞错。他把自己义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当着神来审判神，不但是审判别人哦，审判神哦，你就看到他的自义多厉害。假如你想想神，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跟一个像约伯这样自义的人，自义到个地步他觉得他可以骂神一顿的，那假如你想想神，神会对谁更生气啊，可能对那个自义的人。对，约伯在行为上没有犯错，但是也因为他在行为上没有犯错到一个地步呢，他觉得他的行为是一个义，他用他的自义来甚至审判神，觉得神不对，神搞错，神没有理。他以他的义成为一个最高的标准，他成为一个审判者。其实只有神是最高的审判者，所以你发现他最终在42章，神在说话，神在那边审判，约伯乖乖的听。我们看42章第8节，先从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娶妻子公牛妻子公羊到我仆人约伯哪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渔网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神谁在那边审判，神在那边审判，神在那边定夺，不是人在那边审判。所以我们看一下约伯记13章第18节，看一下约伯的旨意。 十三章十八节，十八节，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义。这个话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错在哪里？错在他以自己行为上的义作为他对神的一个的控诉，对神的一个不满，甚至他觉得他可以来审问神。所以他发现，哇，这样的一个的质疑跟态度是不对的，所以他在轮回当中懊悔，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苦难，在讲义里面提到第四个苦难的原因，只有透过这样的苦难，人的心在苦难当中才会柔软，他的耳朵才会谦卑的打开，在苦难中听进神的话。所以 C.S. 路易说，神透过苦难的雷声向人说话。所以在约伯记三十八章，神最终终于说话了，约伯终于可以听进去了。但是在苦难之后，三十八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神说话了。这个时候约伯已经在苦难当中，他的心开始柔软。然后再看四十章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但你发现很妙的一件事情，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对神有敬畏的人，苦难的临到呢，最终会让他柔软跟谦卑，像约伯一样。但是一个不属神的人，或者根本不敬畏神的人，苦难反而让这个人怎么更什么刚硬，就像谁啊，像摩西啊，像法老一样。你看摩西四十年的苦难，他更谦柔更谦卑，但是苦难一个一个临到法老，法老反而什么刚硬。为什么？对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的，神的苦难反而会让他谦卑柔软，能够经过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他更能够有能听的耳朵。
为什么是旋风
呢？旋风是在表明一种神的一种在能力当中的彰显啊，给约伯一个下马威。哇，你看这个旋风当中神说话啊，再来雷轰他就更吓得不得了。所以苦难对属神的儿女来说，往往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好让他谦卑更顺服。所以你发现在四十二章就看到约伯终于谦卑下来，四十二章第三节，谁用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你发现约伯最后说，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哇，真的是谦卑了啊！真的在苦难之后完全的谦卑下来。第五个苦难的原因，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也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的，在第五章，我们很快归纳一下。约伯记第五章第六跟第七节，我们上礼拜读过这两节经文，我们再来读。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 苦难很多时候原因是什么？是因着什么？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在这个原罪自然律里面，就好像火星翻腾，自然你就被烧了，是一个 natural consequence。所以当有些情况我们遇到苦难，或者说我们生病了，甚至有很可怕的病临到了我们，我们有时候不需要想得太复杂，很多时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生老病死没有办法避免，可能因着你的父母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你就产生这样的病，这是一种原罪的遗传的咒诅。但是无论在任何的苦难病痛，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给我们用，神的能力在软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看错，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些自然原罪咒诅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能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看保罗的说明。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跟二十一节， Romans chapter 8 verse 20，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整个受造之物都在原罪的咒诅之下，天灾人祸、瘟疫、灾病、旱灾，各样的灾祸都是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受造之物都在这个败坏的瑕疵之下，包括我们人，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也是在这个败坏的瑕疵啊 ，the power of corruption 啊，所以我们可能因着有一个流感临到，我们很自然就会感冒，就会生病。在这样的一个的自然的灾害当中，我们也会经过。这是第五个苦难的可能的一个原因。第六，苦难的原因很多时候就如同约伯的三个朋友所说的，因着什么？你的本罪啊。就好像约伯的朋友在第四章所说的，我们翻到约伯记第四章 chapter 4， 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跟反省的。虽然这个原则不能应用在约伯的身上，但是很多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是因着本罪的缘故受到苦难。第四章第七跟第八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更罪孽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行恶得报，行善得恩。所以的确很多时候苦难是因着我们真的是犯罪得罪了神，或者得罪了人。所以这个的原因呢，在新约耶稣亲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提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耶稣对这个坛子怎么说呢？五章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看到这个坛子的病因是因着什么？他犯罪，不要再犯罪了。所以的确有些的苦难或是病痛是因着罪恶的缘故而临到我们。那你翻这个原则在旧约的申命记28章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翻到申命记28章 阶段的经文的应许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的。特别在28章第1节到14节讲了什么？神的祝福，看到吗？各样的祝福，入也蒙福，出也蒙福，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但是条件是什么？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那从15节一直到后面68节都讲到神的什么？神的咒诅，神的苦难临到谁的身上啊？15节怎么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这以下的什么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特别你发现在21节讲了什么？耶和华必使什么瘟疫贴在你身上，还有什么病啊？22节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啊、刀剑、旱风啊、霉烂攻击你。然后在这个27节的后面讲到这些痔疮、牛皮癣、疥攻击你，使你什么不能医治。然后到了35节又讲到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啊，像约伯一样无法医治。那这是因着罪的缘故哦，跟约伯有点原因不一样。然后再放到后面很可怕，到59节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哇好可怕。然后61节各样的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所以看到这些的病苦难临到以色列人身上，因着什么原因呢？罪的缘故。而且你发现在47节有个很重要的提醒，47节因为你们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的确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享受一切的牛奶与蜜的丰富之后，他们就在罪中堕落了。这里在47节讲了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在富有的时候他们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他们没有把一切的祝福变成他们的感恩啊，在一切的富有当中真的尊神为神，让神来掌管他们的一切，做神的管家。所以发现今天无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也好，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也好，往往我们发现都是在富足里面堕落的。欧洲今天的美国当时候是基督教立国的，哇当神的祝福倾覆在美国啊，甚至英国啊，一个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一富足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进迦南美地了，牛奶与蜜了，一富足就骄傲了，美国以为这是老大哥啊，是世界警察，到处去打人啊。哇我昨天听到报告，伊拉克的战争已经用到美国多少钱了？7000亿美金，哇天文数字，怪不得整个美国经济现在搞得乱糟糟，单单就军费用到7000亿了，不要讲人民的损失啊。而且看报告，现在伊拉克根本是一个乱葬岗一样乱糟糟，所以连饮水都没有啊，电也没有啊。这些消息现在开始透露出来，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军队，结果伊拉克一个乱糟糟的局面，连最基本生活的条件人都没有。以前都不敢报这事情哦，现在开始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哦，一个国家假如在富足当中不能够好好的敬畏神啊，真的是会遭受各样的困难啊。不但是这个国家，我们基督徒也是，当神真的是祝福我们在各方面的经济物质来祝福我们，我们更要小心，我们要乐意来侍奉神。 把这些祝福真的是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只是个管家，不是因着我富足了就变成好像真的是骄傲而远离神。所以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呢归纳这六方面苦难的原因啊，当然这个原罪自然的咒诅跟本罪不能直接应用在约伯的身上。好，所以关于这六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发现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旷野更好，旷野还不敢就说这样来拜偶像远离神了、啊、他们反而是在富足当中就远离神去拜偶像啊。基督教的国家也是这样，好像从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找不到任何的例外，完全应验了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说。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也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很贫穷，做穷学生，拿着个皮箱来到美国，哇，爱神追求神，哇，有钱了啊，买了大房子了，拿了博士学位了，哎，这个慢慢远离神了，真的有，而且也不少。宁愿他贫穷呢还是宁愿他富足？宁愿他贫穷，宁愿以色列人在旷野什么都没有，每天要仰望神啊，有了富足了就不仰望神了，就自以为是，就落在各样的罪恶里面啊。所以解释一个很特别也很奇怪的现象，也值得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的。同样你发现大卫的生命也是，他在旷野的时候被扫罗王追捕的时候，他最爱神，灵性最好，但他犯罪跌倒的时候是因着他什么成功了富足了反而跌倒。所以其实圣经从好多的例子都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生活，彼此洗脚，互相代求，我们需要彼此来扶持，真的我们只有靠恩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真的一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做啊，我们真的是完全的软弱跟败坏。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受苦难的六个方面原因？好，我们还剩下大概15分钟，我们从约伯记的苦难的思想呢，我们更扩展来看一下新约的苦难观，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或基督教的苦难神学究竟苦难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今天怎么去看苦难，苦难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从7个角度来看这个新约的苦难观，或者说这个苦难的神学。你发现当你看新约来思想苦难，基督徒的苦难的时候，你发现整个新约的苦难神学苦难观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中心的。最不同的地方跟旧约的圣徒来看苦难很明显有一个地方很不一样的，就是苦难跟十字架，从十字架的角度重新对苦难有个新的看见跟解释跟意义。所以第一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2章，看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苦的榜样。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好，我们来读 First Peter Chapter 2: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个是什么脚踪啊？受苦的脚踪，甚至是十字架的脚踪，钉十字架的脚踪。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为我们立了一个受苦的榜样。假如我们今天真的要完全的效法他，就好像初代的教父，他们效法基督，甚至效法他的死。我们也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啊，不是马太福音，这个是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啊，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为谁受苦啊？为他受苦，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会受苦的。那么这个受苦呢，讲得更清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1:15，第一章第五节，因为是 Second Thessalonians 是贴后第一章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名证，叫你们可算配着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为什么受苦啊？为神的国度，为神的福音。所以假如你好好的回去读过林的前书第四章，或者过林的后书第六章，你都看到保罗为什么受那么多的苦啊，被鞭打，被监禁，啊，没有食物等等的苦难，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国度。然后第三，第二就是这个为主受苦，为神的国度，为福音。第三，我们基督受苦，保罗说是神所命定的。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个真正主的门徒，他就是会走一条受苦的道路的。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3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讲到后面说，知道我们受患难什么？原是命定的。You are destined to have suffering. 我们基督徒的命就是在某一部分会受苦的。假如你真的是爱主，走门徒的道路，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九章就讲到门徒会受苦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假如你不爱主，不走门徒的道路，可能不受苦。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Luke chapter 9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3 verse 3 and Luke chapter 9 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假如我们今天要跟从主，要做主的门徒，你会有什么十字架？你会背起你的十字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的十字架跟苦难， 十字架是一个苦难的标记，但也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标记。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耶稣就很清楚告诉门徒要走一条什么窄路，我们要走窄路，窄路不好走的，而且是条小路，不是条宽的路，不是条容易走的路，我们都要进窄门走小路。解释神对门徒的命定，解释受苦的命定。第四，讲到受苦与成圣，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 First Peter Chapter 4 First Peter Chapter 4第一节到第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兵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怎么样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什么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把受苦跟成圣关联起来，就像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苦难往往是神的一个的炼境。要第五，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让我们看到苦难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上礼拜也提过了，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如何能够经历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呢？你要经历认识晓得他的和他一同受苦，在苦难当中让我们经历到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见证的，虽然他生命中有这样的苦难，有一根刺，但是他怎么宣告神的能力怎么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就是耶稣复活生命的能力。第六，苦难跟服事做神的祭司有直接的关系，苦难与服事。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跟第五章 Hebrews Chapter 4。 很多时候我们羡慕很多人的恩赐跟服事，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但是解释的服事的前面有苦难的炼境跟预备，甚至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受苦的榜样。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跟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能够做祭司的事工，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需要凡事受过试炼，受过苦难。所以你发现在第五章下面，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的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在后面说他为大祭司，耶稣基督因着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不是从他神性的角度说他没有顺服，他缺乏顺服，乃是从他人性的角度，他因着苦难，他 他经历了顺服，他活出了顺服。因着这样的苦难跟经历这样的顺服，他才能够成为大祭司，才能够为人代求，能够体恤怜恤别人的软弱。所以今天你要成为别人的安慰、祝福、造就，成为一个真实的代祷者，能够体恤别人、怜恤别人，有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透过什么？苦难的道路。连耶稣都不能 exception。真的，你没有经过流泪，没有经过苦难，你真的不可能去体恤别人的软弱跟苦难，你反而只会论断别人怎么那么糟糕。但是当你经过这样的苦难之后，你才会真正的去体恤别人、安慰别人。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临后第一章第三、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就是发慈悲的父，是我们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什么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了遭各样患难的人。看到吗？假如你没有遭过这次苦难，你没有办法懂得怎么去安慰别人，去服侍别人，做神的祭司，为人代求，为人流泪。所以这是苦难跟服侍的关系。最后临后第一章第三、第四节，最后我们要看苦难跟得荣耀跟得奖赏的关系。所以要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有个荣耀的盼望的。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可能今生不一定有苦难的答案，可能你一生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或者病痛当中，但是你发现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神的国度跟勇士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什么和他一同得荣耀。得什么荣耀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得着国度的荣耀，得着这个国度的赏赐。所以发现保罗在两处的地方都讲到这个赏赐跟他的一个盼望。我们先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他前面讲到受苦，然后讲到要做完全人。所以你知道什么是完全人呢？十五节提到说，我们中间啊，凡是完全人，准要存这样的心。这个完全人就是指的什么？要在耶稣基督的苦难上面经历神复活的大能，这样才是完全人。所以你没有经过这个苦难，你不是个完全人。而保罗存着这样的心智怎么说呢？十三节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标杆是什么？就是为主受苦，经历神复活的大能，这个标杆，好让他可以得到上面的奖赏。再看提摩太后书，当保罗要被交奠要为主寻道之前，他说什么？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 Timothy chapter 4 verse 5 to 8， 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因着他为主受一切的苦难，他要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这个公义冠冕的赏赐。 所以让我们看到受苦为神的国，为神的义，为福音的缘故，为了服事的缘故，我们经过这一切的苦难，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能够得着荣耀，得着神的赏赐，得着神的国度。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